弟兄姐妹平安，
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
主，你是真光，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主，你来到你所创造的世界，这世界却不欢迎你。主，如今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是这世上的光和盐。主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时候，都会像这样子的被讨厌、被逼迫。十字架在外面的人来看是愚妄，是羞辱，但在我们来看却是上帝你的荣耀。主，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愿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真理是何等的可贵，愿意为之生，也愿意为之而死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，使你的话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主，我们就向你向祷告，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马可福音第六章，今天进入到7到29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个非常冲突的场景，第7到13节是非常简朴、非常清苦、到处传道的生活。第14到29节是酒池肉林、荒淫无道的皇宫生活。一个天上的王差遣门徒出去传道，叫人从罪中悔改、医治、释放受病痛折磨、受污鬼压制的灵魂；而一个是地上的王沉溺在罪中之乐，差遣兵丁随意杀人的生命；一个是上帝国属天的、蛮有怜悯的、彰显医治的；一个是地上的国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败坏。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当中，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，也是今天我们在听讲道之前我们要先警醒的地方，那就是耶稣所差遣的12门徒当中也包括了犹大。耶稣所差遣的十二门徒当中也包括了犹大，换句话讲，加略人犹大他也领受了耶稣所赐的权柄。加略人犹大他也能够制服污鬼，他能够为人抹油医病，他更能传道叫人悔改。可是我们却都知道犹大的结局是什么，他结局是出卖耶稣，最后在羞愧当中上吊自杀。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，主啊、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、奉你的名赶鬼、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了那房子，那房子总不倒塌，
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了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很多人以为去传道叫人悔改，医病、赶鬼、行异能，这些外在的明显的侍奉就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拿这些丰功伟业来装饰房子。刚才这段经文中的房子代表的是我们人的生命，丰功伟业让房子看起来很好看，赢得很多的掌声，赢得很多的称赞，但房子的根基不稳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就轰然倒塌，而且倒塌的很大。弟兄姊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去传道叫人悔改，去医病赶鬼，去行异能，这些侍奉不要做，算了不要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请你注意听，这些侍奉需要做，而且一定要做，就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做。但重要的是，做的人，你的生命是连于善还是连于恶？这些人被主称为作恶的人，不是因为侍奉是恶的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恶的。但这些侍奉有时候会让人产生错觉，特别是侍奉成功的时候，就以为自己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当侍奉做的好像非常响亮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敬虔，你就以为自己非常的属灵。但是神不是用侍奉在看一个人，神是看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，神是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来。所以这是今天开始讲到之前我要先告诉各位的，求神帮助我们小心的听，注意的听，不要让我们空空的来又空空的回去。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做未知生也未知死，两个段落，第一个也是未知生，第二个未知死。第一个未知生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知道在世上的年日有限，所以为了神的福音能够广传，他训练了门徒承接使命。所以从第三章，马可福音第三章，耶稣设立十二门徒，到赐给他们权柄，实际差遣他们出去传道，这中间大概隔了两年的时间。从设立门徒到差遣他们出去，这中间大概隔了两年的时间。所以现在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道，按着这些年在他身上他们所学到的、所看到的，照样去说，照样去做。凡事都有第一次，而第一次的经验非常重要，因为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自己是电机科的专业，电机科里头是电力组，所以将来要走类似像电力公司输配电线，所以我暑假期间我就去台湾的电力公司打工。好，我在现场
有接配输配电线，那是我的第一次的实习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三十几年前的事情，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我把所有的电线全接错了，按图施工，可是我看错线图，所以他们发现全接错了，从这一端接到那一端，两条电缆线都是错的。当时带领我的师父给了我指导，他说接线第一重要正确，你只要错了什么都别谈，第一正确，第二快速，每个工程都有它的时期，所以一定要快速完成，第三个美观，我的线接起来非常漂亮，非常整齐，打开了一看我的最好看，可是呢却是从头错到尾，没有用。所以第一正确，第二快速，第三美观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用在信仰里头非常好用。如果我们的施工做得漂亮，可是我们的源头却是错的，一切都免谈，没有用的。第八节，耶稣嘱咐他们，嘱咐这个字原文有命令，有指导的意思，耶稣命令指导十二个门徒，对第一次被差遣出去的门徒，耶稣有要他们特别去经验，也要特别去提醒的事情。耶稣嘱咐分成两部分，第一，不要携带身外之物，不要带钱，不要带褂子，不要带鞋子，穿鞋子，不要带衣服，不要携带身外之物。第二，对愿意接待与不愿意接待门徒的应对方式，耶稣给了他们这两点嘱咐。为什么是这两点嘱咐？这要回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。我们上一次讲到，有提到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厌弃，因为当地一位本地亲属本家的人不信，所以耶稣就不得行什么异能。所以当门徒与耶稣在一起，当时门徒与耶稣在一起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，这位众人他们，这位他们相信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，他们所相信的这位夫子在自己的家乡里头，因着出身是木匠被大家拒绝，因着他们的不信，看到耶稣的侍奉竟然施展不开来，不得行什么神迹，门徒都看到了，所以这对门徒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？紧接着第七节，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，门徒要离开夫子独当一面，你觉得他们会担心什么？你觉得他们会担心什么？如果夫子都被人家厌弃了，那么别人如何信服我的话？我要如何使别人相信我传的道？我要如何让自己受欢迎，不会被拒绝？我如果真的被拒绝了，我要怎么自处？我如果为别人医病，结果病没有好怎么办？如果为别人赶鬼，鬼赶不出去了怎么办？我想这个是门徒第一次出去侍奉的门徒他们会有的担忧，因为我第一次站讲台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，我在讲到弟兄姐妹如何看待，我第一次为病人按手祷告，为他们得医治祷告的时候，我有这种担忧，如果病没有好怎么办？我第一次为人奉主的名赶鬼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忐忑不安。所以耶稣的嘱咐是有用意的， 耶稣第一个嘱咐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之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要注意啊，不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，而是刻意不带这些东西。而这样的刻意是什么用意呢？因为在耶稣的时代，当时有所谓的巡回教师，往返于城镇之间，这些教师他们接受听众所赠送的礼物和奉献来维持生活。如果巡回教师得到尊重和称赞越多，那么奉献就怎么样？奉献就越多，因为你越有名嘛，所以你就奉献就越多。所以呢，巡回教师常常就卖弄话术，卖弄教导，叫听众的耳朵发痒，鼓动他们多多奉献，因为他靠此为生嘛。可是门徒不同于巡回教师，门徒是一群怎样的人？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渔夫，他们是众人所讨厌的税吏，他们甚至有争强斗狠的奋锐党，喜欢走政治路线。他们既没有知识，又没有口才。现在夫子又不准他们带钱，不准带食物，不准带换洗衣物。请问他们有什么？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耶稣所赐的权柄，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基督耶稣平常对他们的教导，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效法耶稣平常所做的，因此他们只能靠着权柄好好的服侍。而当门徒出去的时候，惊人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第十二节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又油抹了许多的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这句经文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有许多许多，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许多，他们做了跟耶稣一样的事情。这个词也是用来形容耶稣之前所做的，他们赶出了许多的鬼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，传道叫人悔改。我想门徒非常非常兴奋，我想对门徒来讲，我们很难去相信，很难去想象他们的兴奋与喜乐，因为他们以前看夫子做，现在呢他们自己也可以做，所以门徒的侍奉大有果效。所以第十四节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了。所以门徒的侍奉不但有丰硕的成果，他们更经历到靠福音养生的真实，他们的日用饮食一无所缺。所以路加福音22章35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回答什么？没有。不是你叫我不要带钱，你叫我不要带食物，可是我出去的时候一无所缺。他们经历到福音的真实，他们靠福音养生。耶稣的第二个嘱咐，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于他们做见证。门徒是出去做什么？传道， 叫人悔改，使听到的人承认自己有罪。这种道肯定不好听，对不对？叫人认罪悔改，这种道好不好听？不好听。所以不愿意接待，所以不想听，不想听门徒所传的道。所以这是很自然，这是罪人很自然的表现，很自然的反应。但门徒不能为了要人接待就专讲好听的话讨人欢喜，像巡回教师一样。门徒不能为了要吸引别人来听就专讲赐福，而不讲认罪悔改。所以凡事不接待，不愿意听门徒所传的，表面上是拒绝门徒，但实际上是拒绝福音，是拒绝接受耶稣。而拒绝福音的就是拒绝上帝的拯救，以后必须自己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承担罪的后果。所以这就是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的意思，就是你们的罪要自己承担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门徒也会经验到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厌弃的相同的情况。门徒出去靠着权柄传道，医病赶鬼，纵使有人亲眼看见神迹奇事，纵使有人惊讶于门徒的智慧，但是就是会有人不接待，也不愿意去听。所以耶稣给了门徒这两项的嘱咐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领受了大使命，蒙基督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领受了这样的使命，我们基督徒都是被神所差遣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使命吗？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要显出我们有多聪明，不是为了显出我多有口才，不是为了显出我多么的金钱，我们多么受欢迎，都是福音是上帝爱世人的证据，他可以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的恩典，这叫福音。因此我们要放胆的靠着主所赐的权柄，把福音传给灵魂失丧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被上帝的慈爱所拥抱，放胆的为心灵忧伤肉体疼痛的人得医治祷告，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与怜悯，放胆的为被魔鬼辖制的人得释放征战进食祷告，让他们也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怕被拒绝，不要怕没有面子，因为就连神的儿子耶稣也被人拒绝，我们不可能例外，我们也会被人拒绝，我们也会被人讨厌，我们也会被人厌弃。可是当我们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会去经历到门徒所经历的事，你就会看到有人悔改，你就会看到有许多的鬼被赶出去，有许多的病得到医治， 甚至你会经历到大使命里头所讲的，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会经历到耶稣与你同在的平安，耶稣与你同在的能力。这就是基督徒，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我们因福音而生，我们也为福音而生。第十四到第十九节，我们讲第二点，为之死。地上的王希律，希律听见了耶稣的名声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才会有这些异能，才有这些奇事的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砍了施洗约翰的头。当时施洗约翰他直言不讳的指出希律王乱伦的罪，让希罗底怀恨在心。刚才经文有读到的，希罗底是希律王的太太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希罗底原本是希律王的嫂子，但两个人暗通款曲，有了奸情，所以希律王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非利的手中把希罗底给抢过来。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社会，先知是上帝的喉舌，奉派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。若是君王犯了罪，先知更要不惧怕威权，先知要勇敢地批判君王的不前不义。所以君王对先知常常是恨得牙痒痒，因为先知的清洁正义的言语威胁到君王执政的权柄。所以施洗约翰说的话不好听，所以希律因为施洗约翰的责备，差人去拿住施洗约翰关在监牢里。第十七节，虽然希律王不喜欢施洗约翰说的话，但又不敢杀他。希律很想杀他，但又不敢杀他。第二十节，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多照着行，刚才圣经里头有一些小字，在古卷里头叫做犹疑不定，这个是比较合宜的翻译。也就是说，希律王他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，听了以后呢，还犹疑不定。我喜欢听，但是呢，心中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该不该听他的，所以他犹疑不定，三心二意。他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，但不喜欢施洗约翰讲的内容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说，我很喜欢听唐崇仁牧师的讲道，他每次骂我，他觉得他每次都在骂，每次听的时候都骂他，听他骂人骂得好爽，好喜欢听他骂。可是要按着他所说的去做，抱歉，做不到。我喜欢听骂的时候很舒服，可是呢，要不要照着做再说。希律王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把施洗约翰关在监牢里，偶尔想起他来，就把他提上来听他讲道，因为喜欢听，听完了就怎样，把他关回去。这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，我们逐日来教会听一篇精彩的讲道， 良心受宗教的赦，要享受一下宗教的赦罪与平安。但是到底要不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犹疑不定。等到主日结束一离开教会，又固态不萌，把良心关回大牢，到下一个主日又把它提出来，再听一下，让良心痛一下，感觉一下它的存在。这样子要持续多久？这样可以持续多久？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良心会没有声音的。希罗底恨透施洗约翰，因此因为施洗约翰的存在，凸显了他的污秽与淫荡。偏偏他的丈夫总是把施洗约翰押来听他讲道，然后又把他还押回监牢。所以施洗约翰只要每讲一次，就把希罗底当众在临时羞辱一次。说恨不恨这个人？恨。所以希罗底当然要杀掉施洗约翰而后快，对不对？那好像施洗约翰不存在，他的罪恶就可以不存在一样。所以就在一次生日的宴会，希罗底终于逮到希律王被他自己话给套住的机会，所以要了施洗约翰的头。所以虽然希律王觉得百般为难，甚至他觉得很忧愁，但他也不得不杀掉施洗约翰。所以当耶稣的名声传出来的时候，希律王才会以为所斩的约翰复活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传神道而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用福音生了我们，我们也为福音而生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是更为福音而死。可一讲到死，很多人就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，因为上帝我还没有预备好要殉道。教父时代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叫彻土良，他有一句名言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什么种子。这句话激励了许多的宣教士，所以让他们也靠着上帝的爱无所畏惧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把福音带到各地，甚至他们认为把他们带到地极，他们去传福音，以至于改变了这个世界。不过在我们出去改变世界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改变自己。我再讲一次，在我们出去改变世界之前，让我们先改变自己。前一阵子我听到一句发人省思的话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们常常说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，可是我们却连自己也改变不了。一个连自己都改变不了的人，如何改变世界？所以为福音而死，让我们先缩小范围，让我们愿意让福音来改变我们，愿意为了福音让里面的老我死透，不再有嫉妒，不再有纷争、仇恨、情欲、说谎、贪婪、抱怨，不让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动，而是让上帝的爱在我里面发动。 这叫为福音而死。而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福音的时候，是从是别人从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。若真有殉道的一天，弟兄姐妹，那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福音的时候，别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到基督，看到福音的时候，若真有殉道的那一天，你已经预备好了。求神来帮助我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上帝用福音生了我们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老旧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你当为基督而活，当为福音而活。你可以预备自己，愿意为福音而死。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把你自己献给上帝，献给神。我们同声开口。主，你说我们当白白的得来，也白白的舍去。你曾差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拯救众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更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耶稣的脚踪，以至于福音也能够传扬出去。如今我们领受了福音，神你又差遣我们出去，直到地极，去亲近那些灵魂失丧的人，背起自己十字架，效法基督耶稣爱的样式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主啊，恳求你来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器皿，求你把我们如同种子一样撒出去，落在地里死了，以至于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使福音能够广传，使基督耶稣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上再次透过我们来彰显。主，你听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为之生，也为之死。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所以我也鼓励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今天你若听得到，你有感动，你想要接受福音，欢迎你会后来找我，我很乐意把福音介绍给你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见证，我邀请了一位姐妹徐阳徐姐。